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再次聚集我们到你的神座前。主啊，你的话就是我们生命的粮，谢谢你将这粮赐给我们。当我们亲近你的时候，就求你的圣灵亲自来光照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让我们在你的话语当中能够更加来明白主你的心意，真的知道我们所依靠的神是又真又活的神。主，我们把以下时间仰望交托，求你与我们同在，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阿们。
我们前面第四章，我们看到整个一章其实就谈到了基督受苦，我们今天在地上同样在受苦。所以神一再的告诉我们，我们信了他以后，我们在地上是有苦难的，但是我们因着主耶稣的缘故，为了主耶稣，我们所受的苦不会白白的受。但是神也提醒我们，当我们因着自己的私欲，不是为了基督的缘故，我们所受的苦那就会白白的受了，神也不纪念啊，这是也给我们一个特别大的警醒。第五章也是最后一章啊，有一些劝勉，一方面是劝勉这些教会当中的领袖啊，特别这些牧者，另一方面也劝勉教会当中的一般信徒。我们先看第五章的一到四节，一到四节呢是劝勉长老。这个长老呢，就是在教会里面治理教会的，包括教会的监督也好，牧者也好，是教会的领袖，就属灵方面的。我这做长老，做基督受苦的见证，同享后来所要显现之荣耀的，劝你们中间与我同做长老的人。那么这里面我们看到彼得啊，谈到他三个身份，从三个身份来介绍他自己。他一方面他是做长老的，就是和他劝的这些长老一样的，都是在教会做长老的。那就是彼得在具体的教会当中也承担了这样的牧养的工作。那使徒和这个还是不一样的，使徒呢他是针对所有的信徒的，他是可以来，所以你看跟其他地方的信徒写信呀，他是以使徒的身份。那么在具体的教会当中呢，他是以长老的身份啊，这是彼得的一个身份。第二个身份呢，他说是做基督受苦的见证，是见证人。为谁做见证呢？为主耶稣做见证，为主耶稣所受的苦做见证。也就是说他有这样的资格，彼得是亲眼看见了主在地上是如何受苦的，所以主耶稣受苦的过程他们是亲眼看见的啊，主耶稣受苦的经历，这是第二个身份。第三个身份，这也是我们特别跟我们一样同享，就和所有的信徒，真正重生得救的信徒，都要在后来所要显现之荣耀来享受这样的荣耀。那后来所要显现之荣耀，那就是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都有份，都能够见到他的面，这也是我们今天的盼望。那么彼得呢，他相信，他有这样的确据，因为圣经里面一再告诉我们，我们重生得救，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是有确据的，圣灵和我们心同证，我们是属神的儿女，是不会怀疑的。所以彼得是有这样一个确信在里面，他有从三个方面来劝这些和他一样在教会里面做长老、做领袖、牧羊生的群羊的人，就是今天的牧者。那为什么从这三个方面？因为这哪一个方面都足足能够说明彼得是有这样的资格的。那怎么劝呢？说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按照神旨意照管他们，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也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也不是，下面我们先分享第二节，务要一定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的群羊。那也就是说，这里面作为教会的这些属灵的领袖，应该有两个方面，一个是牧养，一个是照管。 神的穷养就是神的穷养，就是也就是众信徒，所有的信徒是属于神的，不是属于哪一个人的。牧者不是就是啊占山为王，做山寨王，好像这些信徒就必须在他手里面，那么就下面就变成辖制了。其实今天好多的教会，特别是西方的这个教会，相对是独立的，好多是做山寨王，这个是要小心的。牧羊就是首先要按时分粮给这些小羊，给这些弟兄姊妹。所以那按时分粮，比如说查经呀、讲道呀，这些就是来用神的话来牧羊。按时分粮，那么这里面就有一个对神，在神的话语上一定要忠心。神说是就说是，说不是就是不是，不能乱讲，不能按照自己的实意去讲。第二，要引导，用真理去引导，不是用世界上的东西去引导，不是随从世俗啊，这也是在真理里面。规劝，用真理去规劝弟兄姊妹，如果弟兄姊妹走偏了，走错了，出现问题了，那么牧者是有责任去规劝的，否则的话到将来有一天他到神面前是没法交账的。特别在以西结书，我们当时分享的时候，也后面也在分享，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不仅牧者，就是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应该成为教会的守望者。守望有两个方面，一个是付上祷告，另一方面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要去管顾其他弟兄姊妹的生命，当他们出现问题的时候，我们亦有责任去指出他的不是来。如果他有错了，我们不去指，那我们将来没法交账。如果我们指出来以后他不听，我们在神面前可以交账，那是他和神直接他去交账去。所以作为牧者，这个方面更应该如此。如果是不去规劝，不去劝勉，这个是不是忠心的仆人啊，也就是说不要一味的去讨好弟兄姊妹，你该讲就要讲，神的道你就是要讲，不管听得舒服不舒服，难受不难受，一定要去讲，因为这是他的责任，他的担当。牧养还有一方面是要保护，要保护神的穷养，神把这些弟兄姊妹交在了他这个牧者手里面，暂时的托管托付给他们，那么他们有必要把这些小羊呢看护好啊，就像那个农村的那个牧羊的，哪一只羊没有以后，那他向主人是要交账，所以这一定要看护好，不能让羊丢失。这里面就特别要防备那些虚假的道，防备那个恶者来搅扰，来偷自己的羊啊。今天那些假师傅，其实他们不一定自己真的知道自己假的，但是他们做的工作完全是撒旦所差遣的，那么他们做的就是偷羊，让撒旦掳了去。下面就是有通吃，我们一会儿再分享。所以这就是牧羊，这是一个忠心的仆人应该做的。第二方面应该做的就是照管，照管就是看守，管理好了，那么弟兄姊妹需要帮助的，我们要去帮助。还有一些是督责。督责包括多了啊，责备，指出不是来，然后呢，当弟兄姊妹长期不亲近神的时候，那么要去督促的，要催促的，这都是责任，不能让我们就是脚步停下来，所以这是很多很多的责任在里面。但是有好多啊，这做事容易得罪人的，所以我们就是真的神的忠心的仆人是不会担心，也不会去怕得罪人，那么就不要得罪神，得罪人没关系，得罪神关系就大了，这是应该付出的一个重心。下面说不是出于勉强，勉强想去服侍，本来心里面不愿意又不得意，那这个就没有什么意义啊，神可能也不怎么会去纪念。出于勉强的，不是出于忠心甘心的，也不是出于贪财，乃是出于乐意。啊，今天我们确实看到有的，其实很多的， 穆泽呢就是打造一份工作。去应聘的时候，如果有几个教会去选择的话，他不看这个教会怎么样，是不是属神的，不去祷告，他去比较哪个教会给的钱多，这就是贪财，这是雇工的形态。真正属神的仆人，他不在乎这些，神的恩典一定会够用，神一定会供应他。教会的奉献不多，如果不够，但是神会在其他方面来供应，这是需要信心的，真的相信神有这样应许。所以不是贪财，如果是贪财为了财，那贪财是万恶之根，那这一定不是忠心的仆人，是一个恶仆。那像这样的人不配做在教会里面服侍，往往这样的人不是神拣选的，神拣选的，神呼召的一定是忠心的，也一定能够按照真理来正义奉献神的道，在神的话语上也是忠心的。所以贾师傅有很多的特点，我们将来在彼得后书时候来具体分享。我们看这个贾师傅的面孔多种多样，形形色色，也不是辖制所托付你们的。那么神托付他们的就是这些小羊，每一个教会这个弟兄姊妹来到教会里面，如果长期稳定下来，那就这就是神托付给这个教会的牧者的。那么这些弟兄姊妹神交在这些牧者手里面，不是让他们辖制，不是让他们去控制，而是神都给他们在真理里面有自由。那么做好上面两点，牧养照管就可以了，不是用其他的办法来辖制他们，乃是做穷养的榜样。一个牧者最好的榜样，那就是爱神爱人。真的爱神，再真的爱人，他就会有从神而来的生命，活出这样的生命，所以他会能用生命会影响生命，这就是榜样。到了牧长歇歇的时候，你们必得那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到了牧长歇歇的时候，牧长是谁呢？牧长是牧人的首领，牧人首领只有一个，那就是耶稣基督。所以这是指的耶稣歇歇，就是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如果是这样忠心，这样的牧者必然得到那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永不衰残，那就是永存的，不会朽坏的。今天地上的一切，这些有形式的，将来都会被融化。但是，这个荣耀冠冕是永不衰残的。那永荣耀冠冕，在很多地方提到，特别在启示录的第二章十节也提到，那是生命的冠冕，就是永生。所以神给我们荣耀的冠冕，那就是永生，这个是永存的，永远神赐给我们，所以我们家里可以永远享受这份荣耀。这就是作为一个教会的牧者应当承担的，应当去做到的，忠心的为主去做事。那么下面五到九节是彼得对一般信徒的劝勉，说你们年幼的也要顺服年长的，就是你们众人也要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因为这儿提到年幼的年长的，其实这个年幼年长的这里面可能有两个方面，一个只是年龄上的，年龄上的年轻的弟兄要顺服年长的弟兄姊妹。另外一方面呢，这个年幼年长可能是与指的属灵生命方面的，就是属灵生命上有年幼的，有年长的，有比较成熟的，还有比较不是很成熟，刚刚开始认识神，刚刚信主，这个时候他们对真理的认识还不是很多，不是很深，生命还没有成熟到那样一个地步，所以这儿的弟兄姊妹要顺服那些生命成熟、灵命成熟的。不仅如此，下面说你们众人所有的信徒也要彼此顺服，以谦卑束腰。以谦卑束腰呢，就是把这个谦卑呢，束在腰上，穿在身上，吊的就紧紧的，也就是说穿戴谦卑。这个谦卑就是身体上的一部分，生命的一部分。自己就是感觉到别人比自己强， 在前面，能接受别人的指正。真正的谦卑是一定能够接受别人指正的，彼此顺服。彼此顺服不是说张三顺服我了我就顺服张三，他不顺服我我就不顺服他，不是的，是单从每一个弟兄姊妹就像彼此相爱一样，我从我们单方面的我们付出这样的爱，至于对方爱不爱我那是他的事儿。当每一个弟兄姊妹都顺服对方的时候，那就是彼此顺服，就是每一个众人都要这样，不仅是年幼的顺服年长的，那么众人呢，就是年长的也要顺服年幼的，就是生命，我们觉得张三这个弟兄他觉得生命很成熟了，但是李四这个弟兄刚刚信主不久，生命还没有这个成熟到那样一个程度，当这个李四这个小弟兄来指出张三这个成熟的弟兄的时候，那张三怎么办？也应当顺服接受，即使是指出的不完全对，但是态度上要谦和，态度上要顺服。为什么顺服这么重要呢？因为下面说了，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顺服与谦卑有关系，一个真正的谦卑的生命他一定有真正的顺服，不谦卑的人他不可能顺服。所以说真正顺服的人是神一定会把恩典赐给他的，神阻挡骄傲的人，神不喜悦任何一个傲慢的人，神与骄傲的人是为敌的，这很清楚，那抵挡那就是他为敌的。神与一个人为敌的时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他到不了神的跟前，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顺服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真的要在这个方面要操练自己，我们谦卑下来，当对方指出我们的问题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要静下心来考虑，审查自己有没有这个情况，如果没有，我们感谢神，我们要警醒，如果有，我们谦谦卑卑的接受，即使对方指出指的不对，我们可以跟对方来提出来我们交通，但是态度上一定要谦和。赐恩给谦卑的人，神是把恩典赐给那些谦卑人，也就是说谦卑是领受神恩典的首要条件。一个不谦卑的人没办法到神的跟前去领受神的恩典，也到不了神的跟前，因为神阻挡了，这非常非常的重要。第六节，所以你们要自卑，伏在神大能的手下，到的时候他必叫你们升高。你们要自卑，这个自卑和我们平时说的那个自卑，这个说这个人很自卑不一样，这个自卑啊是真正的谦卑在神的面前，不是装故作谦卑，不是装作谦卑，本来心里面没有，表面上很谦卑，这是假冒伪善，也不是情势所迫不得已啊，不得已才谦卑到神面前，不是的，这个谦卑就是发自内心的，自己从心里面甚至愿意来接受别人的任何的意见或指正。你们要自卑，伏在神大能的手下，就真正谦卑的人他必然是甘心接受神一切的安排，伏在神大能手下，那就神让我们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所以谦卑不仅仅是在人面前我们真是能够接受别人的不同的意见，更重要的是在神的面前能够顺服神一切的安排。所以用这个一节一会我们需要真省察自己，我们在做事时候我们是不是真的伏在神大能手下了，我们有没有把自己完完全全交给神让神处理。所以我们实际上好多时候啊，其实是我们相信神掌管一切，但有时候呢，这就不一定能够相信神掌管我们的每一件事情，到我们 说的时候都能讲出来，心里面也知识上明白，但是真的到那个时候，我们是不是能把每一件事真的交给神，这个是很难的，所以这也需要我们操练。所以我们在这个谦卑上面，我们都有功课去要去学的，真正要服从神所有的安排。到了时候他必叫你们升高，到时候是什么时候呢？就是神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的身上都有他的计划，有一个远的计划，也有近的计划。这个计划神达成以后，那么下一个计划又开始了，那这就是神不断的陶造我们。也就是神在我们身上的计划，神已经成就了，神一定成就了，神一定把我们升高。所以神是怎么去在我们身上来完成他的计划呢？往往是把我们放在这个环境当中，在环境当中，我们是不是能够自卑，是不是能够伏在神的大能的手下。如果是我们真的被神陶造，我们这个功课学完了，我们经受了考验了，那神就把我们带出来，让我们走出低谷，带到高处。所以下面就紧接着提到，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献给神。这个与服在神的大能手下能不能服是有关系的。所以我们能不能把自己的一切忧虑交给神，就可以检验我们是不是真的把真的服在了神的大能的手下，神是不是真的谦卑在神的面前。我想这个方面我在考虑我自己，我也没有真的是远远没有做到所谓的谦卑。我们好多时候还在忧虑，所以忧虑到一定程度，有时候会失眠。所以我曾经在特别难的时候，真的好几宿也睡不着觉。为什么？又忧虑，那就是把这个事儿当成自己的事儿，好像自己 就靠自己去解决，其实根本没有能力，知道自己没有能力去解决，还自己不放手，所以导致就是开始忧虑。所以我在这个方面真的是感谢神，也借着环境一次一次又一次的来操练，让我们来学习把这个忧虑交给神，把重担交给神。外面的好教，这个心里面的重担特别难教，所以这个神也是在操练我们，我们都在学这个功课。其实可能很少有这样的弟兄姊妹能够把一切的忧虑写给神，我们每一弟兄姊妹在上面都是有功课的。为什么神要我们将一切的忧虑写给神呢？一方面是来让我们伏在神大能手下，另一方面神让我们知道他顾念我们，这是神的应许，神有能力顾念我们，看顾我们，关心我们，他能有能力来解决我们一切的忧虑，无论是来自哪个方面的。所以我们真的相信，真的相信神掌管一切，真的相信神掌管我们的人生。如果我们信心真的有这么大，我们可能就不会有那么多的忧虑了。那么主耶稣也说嘛，我们的信心哪怕有芥菜种那么大一点点就够了。你让求神能够移山，我们这么大的信心，神也能够来把这个山移过去。不是我们祷告说啊，我们神成就不了，是神真的有时候看我们的信心。第八节，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噬的人。这我们非常熟悉这节经文。务要警醒，前面对那些牧者是务要牧养，这儿对一般的信徒是务要警醒，这个非常重要，一定要警醒，谨守警醒，就是我们的这个一定要清醒，这个头脑时时刻刻要戒备，要警觉，要清醒，在灵里面不要睡大觉，灵里面一睡觉那就麻烦了，给撒旦有留空子了。所以这个警醒谨守，同时就是让我们在属灵上应该很敏锐。有的弟兄姊妹属灵上非常敏锐， 敏锐不是别的，这与我们 与神的关系是有关的。当我们和神关系非常近，当我们里面有真理， 有这个对神的认识非常的深，那么我们属灵上是非常敏锐的，一旦有个什么我们都能够识破。所以这个属灵上的敏锐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个决定于会决定我们是不是真的能够警醒。我们好多时候我们都想警醒，但是有时候真警醒不了，遇到骗子还不知道是这是个骗子，人们都怕骗，都怕上当，但是还往往经常上当啊，就是不信任，就在日常生活当中有这样的情况，在组里面也有这样的情况，都知道这个贾师傅很可恶，但是常常就上他们的当。为什么呢？我们不够警醒。主耶稣说要防备假先知，他们里外面披着羊皮，里面是残暴的狼。外面的羊皮那个很温顺啊，那个抓住光明的天使啊，魔鬼的抓住光明的天使，所以他们就是来毁坏我们。但是如果我们不警醒，属灵上不敏锐，不能识破，那很可能就上当了。有的弟兄姊妹走着走就跟瞎子走了，瞎子领路的一块走了。属灵上的敏锐有两个方面，我们就是可以建立这样的生命的。一个是常常真的常常和神祷告，和神来亲近，保持和神的这种非常亲近的这种关系。一旦有风吹草动，里面的灵就会提醒我们，当圣灵提醒我们的时候，我们马上能够意识到。如果我们灵里面是麻木的，圣灵提醒我们都意识不到，别人在旁边提醒指出来的不以为然。这是第一方面。第二方面，那就是在真理上真的要扎根，真正在真理上扎根。真理上扎根不是我们堆砌这些头脑里面这些圣经知识，如果把这个当作一种知识去这儿去堆的话，其实没有多大意义。在真理上扎根的就是把神的话融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成为我们生命当中一部分，这是最重要的。今天我们确实看到有一些信徒，当你走的教会多的时候，会发现这样的，说起真理说起圣经的头头是道，你看他的生命什么都不是，这就是知识没有扎根在真理里面。为什么警醒警守呢？为什么这个属灵的敏锐这么重要呢？是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魔鬼最擅长的那就是造假，他造一个假的系统，谎言。魔鬼他也是个灵啊，他是堕落的天使，所以我们也看不着摸不着，但是魔鬼他在地上有很多他的仆役，那就是那些假弟兄，那些假师傅，他们借着这些人来替他做事。这魔鬼像吼叫的狮子，那非常的凶残，遍地游行，就是对着魔鬼这些恶者来说，这个全地没有死角，只要有教会的地方，只要有这个信徒的地方，他一个都不会落下的，他盯得死死的，他知道谁是信主的，他很清楚。所以干什么呢？寻找可通吃的人。可通吃的人那就是不警守不警醒的人，最容易被通吃，最容易被撒旦拿下。他是通吃，通吃那就是让这些信徒最后灰心丧气，失去信心，最后离开神，他就达到目的了。所以我们信主以后，这个魔鬼撒旦他一定会盯着我们，如果他不盯，那说明已经 被拿下了。那些不信神的人，魔鬼是啥的来得理，那已经被他拿下了，通吃掉，他也来得理，因为已经在他的手下了。所以他一定会针对我们这些真正信他的人，他从外面来逼迫，然后利用世界上的一切来引诱，什么钱财美貌名誉地位来引诱，然后呢来牵引我们里面的私欲。 我们里面的私欲，都人人都有私欲，因为我们都有罪，罪性，都有罪性。但是，如果这个罪性不被激活，那么就不会犯罪，不会有罪性。所以我们虽然信了主以后，神把我们称为义，但是我们仍然是罪人，我们里面有罪性。里面的东西一旦被这个撒旦给激活以后，那我们就犯罪了。这个撒旦就高兴了，这就是他在通吃。所以我们不能上当。那怎么办呢？下面第九节说，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因为知道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也是经历这样的苦难。我们对付撒旦魔鬼怎么对付呢？用坚固的信心来抵挡。当魔鬼撒旦用各种的招数来逼迫也好，引诱也好，那我们就是用对神的绝对的信。如果我们有对神有绝对的信心，我们就能够抵挡。当我们对神有信心的时候，逼迫我们也不怕，我们身体受些苦都不怕，累些不怕，外面这个毁谤羞辱也不怕，这些引诱他们也，我们也不会上他的当。也就是说，我们只要对神有绝对的信心，魔鬼不管怎么做都不能把我们怎么地。那就像诗篇的56:11，大卫，你看在神对他一次又次操练当中，他看到人能把我怎么样呢？虽然被扫罗追杀，后来被自己的亲儿子追杀，他最后仍能把我怎么样呢？那么多人来背叛他，又能怎么样呢？因为有神。那罗马书的8:31，保罗说，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如果我们有这样的信心，魔鬼撒旦不管是什么样的招数都没有用，那就是看我们信心怎么样。抵挡，那抵挡就是我们要向这个魔鬼说不，靠信心，不是靠血气，不是靠自己的意志。因为知道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也是经历这样的苦难。众弟兄就是所有的真正重生得救的这些弟兄姊妹，也是经历这样的苦难，也是在经受魔鬼的攻击。也就是说，没有一个弟兄姊妹能够逃得过，能够躲这个魔鬼的攻击。魔鬼一定会针对的，不管他最后能不能得逞，他一定会攻击的，一定会设下这个陷阱来引诱的。这里面同时还有一点，就是我们真正众弟兄姊妹在一起，我们要抱团，我们要一起来在基督里面同心，一起来抵挡，我们大家一起来祷告。第10节，那赐诸般恩典的神曾在基督里召你们，得下他永远的荣耀，等你们暂受苦难之后，必要亲自成全你们，坚固你们，赐力量给你们。赐诸般恩典的神，神是赐给我们各种各样恩典的神。神曾在基督里召了我们，神是借着耶稣基督来拣选了我们。除耶稣基督以外没有拯救，不借着耶稣基督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我们也是因着恩，我们就是本乎恩，因着信被神拣选。然后神把这样的恩典赐给我们，拣选我们，让我们干什么呢？让我们享受他永远的荣耀。这是从这儿来看，这也是神拣选我们的一个目的，来接纳我们的一个目的。神赐下各种各样的恩典，也可以足够能够应付我们各种不同的需要，这就是主般的恩典。所以我们真正的相信神，神会把各样的恩典赐给我们，我们可以靠着神应对各方面的挑战，也可以有从神而来的供应来应付各方面的需要，也可以抵挡魔鬼撒旦，得到他永远的荣耀，那就是永远的生命。等你们暂受苦难之后，必要亲自成全你们，坚固你们，赐力量给你们。 等你们战胜苦难之后，再次告诉我们，我们信了主以后一定会经历苦难的。所以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也要注意，千万不要传错误的福音啊，说信了主就平安了，信了主你们就一帆风顺了。如果这样的话，一旦他看到弟兄姊妹有难处，自己经历难处的时候，很快就软弱了。所以我们要把真正的福音实实在在的告诉他们，不能为了让对方信，我们就去改变福音，编造福音。我们一定会受苦难的，主耶稣也告诉我们，我们在地上有苦难，但是这个苦难是暂时的，真是暂时的。我们在地上不过就几十年的时间嘛，再长寿有几十年、上百年，与永恒相比，这个是短暂的，不能再短暂。说这个苦一定是暂时的，受完苦以后，神必然会成全我们，坚固我们，赐力量给我们。神让我们经历苦难，是有神的计划和目的的。神让我们经历苦难，不是要击垮我们，不是要借着苦难把我们击垮，那是让我们在苦难当中来经历神的恩典，我们的信心变得更加的坚固，生命变得更加的成熟，这才是神的目的。神是最后让我们经历苦难以后得到永远的荣耀的。11节，愿全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阿们在希伯来文里面，这个词和信心是同一个词，最早出现在创世纪的15章第6节，就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那是第一次提到这个信，那个信那么发音就是阿们，所以义的时候就按这个发音译成阿们，所以说阿们就是我们信啊，当然也有好其他的解释，那实际上就是我们信。也就是说，彼得前面所讲的这些，这是确实的，是值得相信的，你们也该相信，我们也该相信。12节，我略略的写了这信，托我所看为忠心的兄弟希拉转交你们，劝勉你们，又证明这恩是神的真恩，你们务要在这恩上再留得住。我略略的写了这信，那就说这封信比较简短，我简短的写了这封信，然后呢是托了一个人去转交给这些信徒，谁呢？就是希拉。希拉是忠心的，是忠心的兄弟。希拉其实在使徒行传当中出现过，是保罗非常好的一个同工，他跟提摩太还有其他的弟兄一起来和保罗来服侍，特别忠心。那这儿也提到跟彼得的这个也是在一块同工的，是非常好的弟兄。其实希拉后来也是教会的领袖，忠心。我们这儿看到神的任何的功，无论是哪个方面，不管是大的小的，容易的不容易的，都要交给忠心的弟兄姊妹去做，这非常重要。不忠心，能力再大的不能用，所以这个忠心是第一的。劝勉你们，希拉作为彼得的同工，也是作为教会的领袖，他有资格劝勉这些弟兄姊妹，又证明这恩是神的真恩。他是证明，其实我们今天也有这样的责任，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有责任为主做见证，来证明我们所领受的这个恩典是真的，是真的出于神的。我们在众人面前为主做见证。你们务要在这恩上再留得住，务要在这恩上站立得住，那就是我们在这个神的恩典上真的要站立得住，站稳了。那前面提到的，我们这些真的是被神操练的，我们信心越来越坚固，我们越来越谦卑，我们也越来越谨守警醒，那我们在这个恩典上一定站立得住的。所以今天我们就是在学这样的，每天都在学这样的功课，站得越来越稳， 没有人任何势力，没有任何人可以动摇我们，不管他们用什么样的方法都在我们身上没有任何的果效，不会上当。然后十三节说，在巴比伦与你们同盟拣选的教会问你们安，我儿子马可也问你们安。这提到了巴比伦，那巴比伦我们知道当时是很强盛的，那就在今天的伊拉克，后来呢这个巴比伦城呢变成了废墟。其实在彼得写这个信的时候已经也变成废墟了。那么这为什么巴比伦呢？其实这里面很可能就是暗示这个罗马。从这儿也可以看到，就是彼得当时就是在主后64年左右时候他在罗马，然后过两三年以后就外族殉道了。他在罗马，当时罗马是这个逼迫基督徒是非常非常严厉的，非常严重的，所以他们为了避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在心里面没有直接写这个罗马城，而用巴比伦来比喻这个罗马城。因为巴比伦在特别在启示录大中经常用巴比伦来代表这个败坏的世界啊，你巴比伦城巴比伦倾倒了，代表这个败坏的世界，所以这个当时罗马是非常败坏的，由这来暗示。从这也可以看到这个彼得是在罗马写的这封信的，但这里面可能有的就是解经家有不同的想法，有争议，但是基本上可以确定。我儿子马可也问你们，这也提到马可，马可就是那个曾经和巴拿巴保罗一起同工的，走到半路上因为自己软弱，因为他的软弱导致了巴拿巴和保罗暂时分开。但是后来这个巴克呢生命成长起来了，又开始服侍神，那么他现在也在和彼得在一起服侍。那么说我儿子马克也问你们，那么就是马克在属灵上是彼得的儿子，年龄上也差得很大，这时候彼得已经年岁很大了，马克还是可能属于年轻人，在属灵上情同父子。那正马可最后写了马可福音，你们要用爱心彼此亲嘴问安。亲嘴问安是当时一种礼仪啊，接了以后是就这儿表达彼此这种礼貌或者爱心，用爱心亲嘴问安，那就是不要落于表面上的，真正从心里面愿意爱弟兄，这是弟兄姊妹之间这儿的要求。你们指的是所有的信徒，不是和这些不信神的人。愿平安归于你们凡在基督里的人。这儿彼得说的更清楚，愿平安归给谁呢？归给凡在基督里的人，那就是真正名副其实的基督徒。不是名副其实基督徒也不可能有平安，因为与神没有关系，在神跟前无份。所以这儿是今天也是真正的平安是属于真正重生得救的。那教会里面我们知道有很多的并没有重生得救，但是这个平安与他没关系，你不管他做什么都其实没什么意义，除非哪一天真是重生得救悔改了。这儿我们就把彼得前书第五章分享完了。彼得前书啊，其实虽然说彼得是略略的写的这些，但是这个信里面的内容是非常的丰富。我们看到彼得呀，真是这个文笔非常好啊，他是一个打鱼的，但是写的文章真的不像一个打鱼的，这都是圣灵的工作，圣灵借着他写下了彼得前书，来劝勉当时的信徒。当时信徒呢，就是指的分散在第一章第一节说分散在本都、加拉太、加帕多加、亚细亚、比推尼这儿的信徒。我们大致小结一下，我从六个方面想把这个彼得前书大致再说一下。彼得前书与其他的书信一样，虽然彼得只写了两封信在这里面，就是信约留两封信，但是他和其他的书信一样，他的分量都是非常重的。这封信是其实从头到尾我们看到是写给那些受苦的教会， 其实所有教会都在受苦，今天教会也在受苦。真正属神教会一定是受苦教会，这些弟兄姊妹一定是受苦的。即使表面上风平浪静，但是实际上在方方面面受到攻击，受到魔鬼撒旦的在搅扰，在试图统治。所以这封信是勉励这些为主受苦的弟兄姊妹，要为主的缘故甘心乐意去受苦。受苦是因为行善，行善就是因为遵行神的旨意，做合神心意的事而受苦。只劝勉这些弟兄姊妹，来鼓励他们要坚固自己的信心，也是对 这些受苦的弟兄姊妹的一个极大的安慰。所以读了彼得前书，我非常受安慰。那保罗书信有时候责备的，让我们真的是心里面真是像一把刀子插进来一样，那个特别扎心。但是读彼得前书呢，特别受安慰。这封信也是清清楚楚的把神的真实的恩典描绘了出来，神是如何的去保守、坚固、造就、成全历史历代的信徒。今天也在神在做这件事，这是神对我们极大的恩典。神会保护我们，不容那恶者来毁坏我们，他会坚固我们的信心。这些坚固我们信心一定是透过一次又次的这些苦难艰难，所以我们要甚至要做好这个为主吃苦的这种预备，有这个性质。然后呢，神借着这些来造就我们，最后是成全我们。当我们真的离开这个世界那一天，我们真的是完全了，是被神成全了。第三，虽然是比较简短这封书信，但是我们如果留意一下，弟兄姊妹回头再看一下，你会发现有八次提到主的再来、主的监察、主的审判、对应审判。为什么短短的这五章八次提到呢？是让我们警醒。当我们一想到主耶稣再来，一想到主耶稣再来，就那么我们就面临审判，那么我们一定会警醒，一定会心里面心生畏惧。第四，基督徒，我们这些弟兄姊妹寄居在地上最宝贵的三件事，这里面也提到了。那三件呢？那就是信心、盼望、爱心。这是我们属灵生命，我们每一天在这个生活当中应该活出的一个生命。信心，如果我们活得连信心也没有了，我们这个信就没有意义了。所以我们信神，信神每天活的就是一个信心，还有盼望。因为我们有真实的盼望，盼望是就是将来一定会是应验的，还没有，现在还没有应验。我们真的相信这儿盼望是真实的，那我们在地上受多大的苦，再多的苦我们都不怕。我们甘愿受委屈，我们甘愿吃苦。还有这个爱很重要，特别是使徒约翰在约翰一书当中很大的篇幅去说神的爱，因为神就是爱，我们活在神里面就是活，我们活在爱里面就是活在神里面。所以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其实就是个爱的生命，爱神爱人，容神一人。当我们真的爱神的时候，我们一定会爱弟兄姊妹。我们可能不完全，我们爱的还不够，但是我们一定会有这样的一个心智去爱弟兄姊妹，而是愿意付出。爱是舍，主耶稣怎么爱我们，我们就应该怎么去彼此相爱。那主耶稣怎么爱的？舍己，他在十字架上破碎了他自己，把自己舍掉。我们如果真的愿意舍，不看重自己里面手里面所有的，那我愿意去帮助弟兄姊妹，这个生命就活出来了。第五，他到了顺服和谦卑。顺服和谦卑是紧密相连的，没有谦卑也没有顺服，不顺服的人他也不可能谦卑。谦卑是在里面的，顺服是外面的表现。 所以有谦卑的生命，他一定会有顺服的这样的果子。一个真正顺服神的人，他里面一定是谦卑的。啊，我们刚才分享了很多，这是每一个弟兄姊妹非常重要的属灵品格。所以彼得在书信当中花了很大的篇幅来，就是今天第五章来说这个问题。最后一点，第六点，保罗的彼得的这份信也清清楚楚地教导我们，我们无论是在家里面，在教会，还是在寄居的地上，如何去活出神所喜悦的生命。我们在家里面，有的弟兄姊妹是母亲，有的弟兄姊妹可能是儿子女儿，那我们应该怎么活出这样一个与自己的身份相称的一个生命来？有的弟兄姊妹，有的弟兄在家里面是丈夫，有的是做妻子的。做丈夫做妻子，无论对方是信主的还不信主的，我们应该怎么做？在这里面也有清楚的教导，第三章。那么在教会，我们都是弟兄姊妹，我们都是一家人，所以我们应该怎么彼此相爱？我们有一位共同的天上的父，所以我们就是家里面的人。我们可以有不同的意见，但是我们不能不相爱。当其他的肢体弟兄姊妹，离开神或者是偏离了真理的时候，我们亦有责任指出来，但用温柔的心来指出来。这个温柔不是说我们话语上就那么温柔，我们看彼得那个保罗他是很温柔的，他的心是温柔的，因为爱这些弟兄姊妹，但是他说出话有时候非常的尖锐。所以我们不管是怎么样，我们就真的从心里面愿意帮助弟兄姊妹，当他走偏的时候，在教会我们在彼此相爱。那么在寄居的地上，我们怎么面对这些不信神的人，怎么面对这个地上的政权执政掌权者？那么彼得书信里面也有非常清楚教导，要顺服执政掌权者。但是这个顺服不是是盲目的顺服，违背神的心意也要去顺服，这个不可以。所以圣经里面要有全备的真理，我不能透过这一节来说事，一定要透过全备的圣经来看。所以在彼得在使徒行传也看到彼得和使徒约翰，那么是被逼迫，然后他们就说嘛，顺服神不顺服人是应当的。那么在彼得书信这里面说要顺服执政掌权者，不是说彼得是前矛后盾，不矛盾，是侧重，在这封信里面特别侧重。可能当时这个遇到罗马的逼迫，这些弟兄姊妹可能要起来反抗了，这是不可以的。基督徒是不要去推翻这些政权的，这不是我们的事儿。我们是寄居在这个地上的，所以要顺服执政掌权者，但是不能违背神的真理。当违背了神的真理，我们只能顺服神，不能顺服他们。不能因为他们说不，你不要传福音，我们就不传；你不要信神，就我们不要信，这不可以。这就是我们把彼得前书完全分享完了。我们真的感谢神赐下了这样一卷书。那么从下次开始呢，我们分享彼得后书。好了，今天就分享到这儿。